期间不能融化。
再引以为宜啊，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的危险，
生死之间不能够融化。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或者一个富家的子弟，所谓千金之子就是很有钱的子弟，他不死于盗贼，不在盗贼的手上去死，是什么缘故呢？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食也。因为千金之子他的本身非常的宝贵，这个可爱者就是可贵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子很宝贵，他不能够死在盗贼的手里，盗贼不值得他去死。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许多绑票的人，动辄要勒索好多万好多万，但是这个被勒索的一定还要把这些钱交出来，要把那个人赎回去。为什么？那也就是说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，他要把这个人赎出来，这个人他生命很宝贵呀，他不值得去死在盗贼手里。那我们的人生命他只能够活一次，那我们要留到这个生命做更多的事情，做更有用的发挥，而不会白白的让他死掉。所以盗贼不足以死，所谓不足以死就是不值得为他们去死。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。那么张良他有盖世的才能，所谓盖世的是超过一般人，超过当世的一般人都称为盖世。他以这种非凡的才能，他不做伊尹太公的谋略。那么伊尹太公是古代的贤臣，太公就是姜太公，帮助周文王来定天下，伊尹是帮助商汤王来定天下。这两位贤臣都是开国的功臣，而张良他虽然有好的才华，可是他没有想做到伊尹太公，而他只想做到荆轲列阵。荆轲列阵是两个刺客，他们的勇气过人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太鲁莽，结果这两个人都失败了，并且自己也牺牲。所以张良他当时的考虑，他只想到逞一击之快，只想到像那个荆轲列阵那样啊，用这个刺杀的手段来报仇，而没有想得更远一点，要学伊尹太公。以侥幸于不死，他的不死完全是侥幸，所谓侥幸的是意外，他这个不死是意外的。此故夷上之老人所谓生隙者也，这就是那位桥上的老人深深的为他惋惜的地方。他惋惜张良没有考虑的太周到，惋惜张良用这个匹夫之勇来成事。是故巨傲显典而深责之，所以那位老人家用那种骄傲的态度，无礼的态度来折磨这个张良。所谓巨傲闲田就是骄傲无礼，他要张良去捡鞋子，要他穿上，还要他五天五天再来，这种态度都表现得很傲慢很无礼。对一个陌生人用这种态度，那是认为啊太过分。可是他 他这个这种态度他是有用意的，他就是要想让这个张良的刚锐之气让他挫折，给他消除。彼其能有忍，有所忍也，然后可以救大事。这个彼是指的张良，张良能够有所忍耐，假如他忍得下这位老人家给他受的这些气呢，那他就将来可以成就大事。所以到最后这个老人家很称赞张良说，孺子可教也，你这个小孩子还可以教导，还能够受教。楚庄王发政，在这个战国春秋战国时候，那么楚国的楚庄王他有一次啊去攻打郑国，而郑伯肉袒千阳以立，郑国是个小国啊，楚国是个大国。那么楚国去打郑国的时候，这个郑国明明知道打不过他，那么如果要跟他硬碰硬来打的话，一定自己会灭亡。所以这个郑伯他非常的聪明，他不但是不加以抵抗，反而这个郑伯就是郑国的君王，郑国的君王肉袒千阳，他把上面的衣服脱了。这个肉袒呢，是我们古代向别人赔罪道歉的一种方式，就是把上身的衣服脱了，把这个把上身露出来，表示向别人赔罪，这个叫做肉袒。这个郑伯他就肉袒牵羊，一方面就牵了几只牛羊来慰劳楚国的军队，并且向楚王赔罪，以利，这个利字是迎接，迎接楚国的军队，好像说你的军队到我这里来，我来迎接你，并且拿这个牛羊来慰劳你。这样子一来，这个楚国也就不好意思去攻打郑国的。那这也就所谓化干戈为玉帛，消除了一场可怕的战争。所以庄王曰，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。楚庄王说，郑国的君王能够如此谦虚待人，这个下人者，这个下是谦虚，他能够谦虚的在人之下，也就是委曲求全，他如此委曲求全的话呢，必能信用其民，那么他的人民也一定会信任他，一定会爱戴他。一个谦虚的人总会得到别人的拥护，总会得到别人的信任。所以在易经上就有两句话，满招损谦受益，一个人太骄傲的就会受到损害，谦虚的就会得到利益。现在这个郑伯他能够谦虚，他一定可以得民心，遂舍之，所以楚庄王就放弃他了，就没有去打郑国。这个舍字就是放弃，他就把军队撤回去了，那么郑国也就保全。这是一个能忍的例子，假如不能忍的话，郑伯同楚国一打，绝对是打败，打败了这个郑国就要灭亡。他这样子一来可以保全了自己国家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勾践他困于会稽，跟这个吴王夫差打仗打败了，所谓会稽之耻，这个会稽是个地名，在现在浙江的地方。那么他在会稽打败了以后，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， 他对这个吴王夫差是百般的屈辱啊，百般的顺从。这个吴王夫差对他好像是对待奴仆一样，要他做许多卑贱的事情，但是他都做了。嗯，同时三年之内不断的送这些臣妾送到吴国来，把越国的臣子还有一些美女都送到吴国来，三年都没有停过，没有断绝过。所谓三年而不倦，这个不倦的就是没有停止过，那就表示这个勾践呢，他能够忍耐，他能够对吴国低声下气，而换得了夫差的对他的信心，最后把勾践放回去。放回去以后他卧薪尝胆，他不忘记这个亡国的耻辱，一方面他十年身惧十年教训，最后他把吴国灭了。这件事情在历史上非常的有名，勾践复国。但是勾践复国是怎样复国的？就是用忍耐两个字。所以这两个例子都非常的明显，说明这个忍的功夫是多么的重要。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，是匹夫之刚也。如果我们要想报复别人，但是你不能够在人之下，你不能够谦虚，不能够委屈，那这种都是匹夫之刚。这个匹夫之刚就是匹夫之勇。夫恼人者，那么那位桥上的老人以为子房才有余，张良他的才能有余，但是忧其度量之不足，他很担忧这个张良的度量还不够。所谓度量者，就是他的胸襟，他的气度。一个人成大事不完全要靠自己的才能，还要有伟大的胸襟，要有伟大的度量才行。你不能够容人，那就是你的气量很狭小，气量狭小的人他就不能够成大事。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，宰相他的度量要能够撑船，他的肚子里面能够撑船，那才是真的一个成功的宰相。因为宰相的度量不够，他不能够容人，当然也就不能够接纳贤者。那这种人他只有误事，不能够成事。所以这位老人他也惋惜张良的度量啊不够，他很担忧。故深责其少年刚锐之气，所以他要深深的来挫折他，磨练他，把他这种少年刚锐之气消除掉，使之人小奋而救大谋，让这个张良在这个小的奋斗加以忍耐，可以成就大的事功。人小奋而救大谋，这个大谋者就是大的计谋，也就是定天下定国家的计谋，就称为大谋。活着是什么原因呢？从哪里知道这位老人要择其少年刚锐之气呢？因为啊，非有平生之术。平生之术的是说，他这位老人跟这个张良平素并不相识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，没有很好的交情。这个素字就是当交情，他们平生并不认识，猝然相遇于草野之间，突然之间在野外碰到了。这个草野之间就是郊野， 在这个野外草地上碰到，那么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呢、而命以仆妾之意，忽然要命令他做这种仆妾的事情。所谓仆妾之事，就是说要他到桥底下去捡鞋子，并且要他穿鞋子，就像是一个主人对待仆人的那种态度。假如一个不相识的人，你突然要他做这种奴仆的事情，油然而不怪者，可是张良他并不认为很奇怪。这个油然就是居然啊，居然不以为怪，他并没有怪这位老人家无礼啊，并且乖乖的顺从帮他做了。那就可见得张良啊，他还是有这份耐心，有这份忍力。此故秦皇之所不能进，而项籍之所不能入也。这就是以后啊，张良他帮助汉高祖成大事啊，就是秦始皇也不能够使他惊吓，项羽也不能够使他发怒的原因。那么秦始皇跟项羽都是赫赫有名的，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。张良就是由于有这份修养，有这份镇定的功夫，秦始皇也对他无可奈何，项羽也对他无能为力，凭着他的这份的忍力，那么他可以帮助刘邦定天下，他能够处变不惊，能够临危不乱。那么这个桥上的老人也就对他的这份忍耐磨练他，使他有以后的这种成就。所以后面他就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，观乎高祖之所以胜，而项籍之所以败者。那我们看读这个历史啊，读到汉朝，读到这个刘邦跟项羽相争的时候，为什么刘邦可以打赢，而项羽最后失败？这个成败的关键在哪里呢？一般说起来，项羽的势力要比刘邦大得很多，而项羽的这个军事的能力，他的计谋也比刘邦要强。为什么最后项羽反而失败了？那么这个成功与失败，苏轼认为是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，他们并不是在军事上怎样，也不是在这个用兵的方面怎样，只是在他们的修养上，一个能忍，一个不能忍。项籍他不能忍，所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，他很轻容易的把他的锋利的这个刀把它用了以后，用多了这个刀就会钝了，那个刀锋就迟钝了。好像我们一个人聪明才力用的太多，最后也有江郎才尽的时候。这就是项羽他不能够忍，所以他百战百胜，最后他的锋芒用完了，他的精力用光了。而汉高祖呢，他能够忍，他能够养其全锋，把他全部的精力培养起来，把他除迹起来，而待其弊，等待项羽的锋芒用过了，用完了，他再出面来攻击他，就等于那个曹刿论战的时候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齐国的 勇气用完了，士气衰竭了，而鲁国再去一鼓作气，这样的打赢了。所以刘邦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对待项羽，他把力气完全把它储蓄起来，到最后全力去拼，而项羽的已经用光了，项羽的锋芒已经用完了，这样子，所以刘邦成功。是子房教之也，这就是张良教他的。这种方法就是得力于张子房。当淮阴破其而欲自亡，淮阴就是韩信，因为韩信封淮阴侯。当到这个韩信他打败了齐国，想要自己称齐王，他要自封为齐王。那么高祖，汉高祖啊，很生气。汉高祖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天下还没有定，你就要自封为王，那你把我放到哪里呢？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，是不是呢？所以汉高祖很气。那个时候啊，张良在旁边，张良就用脚啊踢这个刘邦，就暗示他不要生气。这刘邦很聪明了，马上就转变了，马上就答应了韩信，封他为齐王。所以韩信就安心了。如果在当时汉高祖不答应他，不封他为齐王，韩信一怒之下背弃了刘邦，要投到项羽那边去的话，那可能以后的历史会改观，是不是汉高祖能够统一天下，那还是问题。因为那个时候正需要韩信，正需要他的这个军事的技能来帮助他，所以高祖忍了。本来在汉高祖发气的时候，陷于辞色，表现在他的脸色上，表现在他的言辞上，很生气。那么由于张良的暗示，把这个怒气消了，也就把韩信留住了。由此观之，从这一点看起来，犹有刚强不忍之气，那么刘邦啊还有这种刚强不忍之气没有消除，还有这种血气之勇。非子房其谁全之，如果不是张良，谁能够成全他呢？谁能够帮助他呢？所以苏轼的这篇议论完全是作笔在一个忍字上，张良的成功也是由于他忍字做到家，而这个忍字也就是桥上的老人对他的磨练，对他的教导。那就跟一般人所说得力于这本兵书那种传奇的故事那就不同。太史公以子房以为魁梧其伟，太史公司马迁，司马迁写这个刘侯传，写刘侯世家，就是写张良的传。他以为啊，张良一定是一个很魁梧的一个男子啊，好像他的体格很魁伟，但是呢在他的这个传记上面来讲啊，张良的相貌啊像是一个妇人女子那样的温文尔雅，那样的斯斯文文，并不是一个魁梧其伟的男子汉。他的体格他的面貌都跟他的志气不相称，所谓不相称者就是不能够配合， 如果以张良的功劳来说，以他的事功来讲，以他的成就来讲，在我们的想象之中，张良一定是一个很魁伟的男子，一定是体格很健壮，相貌很雄伟。而事实上呢，张良只不过是一个白面书生，像那个妇人女子的那种相貌，不能够称其志气，跟他的志气不相称。而鱼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鱼，这个鱼是苏东坡自己他自称。我以为啊，这就是张子房特别的地方，因为有些人不一定是貌如其人，那我们也不能够以貌取人。表面上那个人看起来很漂亮，可是说不定他的内心是一个草包。也有些人看起来不中看，貌不惊人，但是实际上他的财力过人。所以有很多事情，那我们也不能够光从表面上去评断，我们也不能从表面上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。所以张良，那他就是一个妇人女子的相貌而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伟业。这也就是说明不能以貌取人的一个证明。他讲的一篇文章是欧阳修的《众求论》。所谓众囚，就是把囚犯放回去。那么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啊，一直是传为美谈，也是唐太宗的德政。唐太宗他在即位的时候啊，在贞观六年的时候，曾经把390个死刑犯放回去，也没有人监督要他们回家，并且跟这些死刑犯约定了到明年的秋天再回来就死。到了贞观七年，果然这些囚犯呢，一个一个都回来了，没有人逃走。于是唐太宗就把这390个人都赦免。那么一般人都认为啊，唐太宗他的恩德实在是感动了这些死囚，让他们自动的回来。所以杜甫的歌颂唐太宗的诗里面就有两句：愿女三千放出宫啊，死囚四百来归狱。这是歌颂他的德政。但是欧阳修写这篇文章，他提出来反证，他这篇也是所谓翻案文章，他跟一般人说的不同。他认为唐太宗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，只不过是上下互相利用而已，谈不上什么恩德，谈不上什么信义。那他提出来的这种议论，我们现在读他的时候也认为他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他不是人云亦云，而他有独到的见解。这篇文章虽然是很短，但是他的层次很分明，他说理说得很透彻，
尤其在人性上来分析，分析得很清楚。所以他这篇议论文也就可以不会被推翻。信义行于君子，而行路失于小人。行路于死者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临以一死不苟信身，而视死如归，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。封唐太宗之六年，怒大辟囚300余人，纵使还家，乐其自归以救死。是以君子之难能，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。其求既齐而足自归无后者，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。此其近于人情哉？或曰：罪大恶极成小人矣，即施恩德以临之，可使变而为君子。盖恩德入人之身而宜人之术，有如是者矣。曰：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然安之乎众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既免，所以众之乎？又安之乎被众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？夫意其必来而众之，是上贼下之情也。意其避免而复来，是下贼上之心也。吾见上下交相贼，以成此名也。吾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？不然，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与之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，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，此又不通之论也。然这何为而可？曰：众而来归，杀之无赦，而又众之而又来，这可自为恩德之至耳。然此必无之事也。若夫众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意为之耳；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，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？不可为常者，其圣人之法乎？是以尧舜三王之治，逼本于人情，不利益以为高，不利情以干预。这是出于论辩文，也就是辩论某一件事情，对于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情提出来反驳，而自己另设一个理论。那么这种的文章都是出于论辩。那么欧阳修他这篇文章的主旨就在于后面的这句话：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。任何事情我们不能够违反人情，要能够顺到人情去做，这个才是合理的。违反人情的事情都是不正常的。就拿这个唐太宗的这回事情来说，他就是不近人情，是超出于我们人的本性之外。所以欧阳修 说他是标新立异，故意的做一些别人所认为新奇的事情，别人所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他做了，拿这件事情来提高他的声誉，那也就是故意的来做沽名钓誉的事情。好像是我们做善事，你有心为善，那这就不能够称为善事。本来他这件事情是很好，但是他另外有一个企图，另外有一个目的，那这就不是真正的好事。所以欧阳修他就从这个观点来看，认为唐太宗的重求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所称赞的，这是他的恩德所致，而只不过是上下互相的利用成就了这个虚名而已。第一段，信义行于君子，而行路失于小人。这个君子是指的一般有德性的、有才德的，有才德的君子，他才能够讲信义，他才能够守信义。那么一般的小人，这个小人者就是讲那些为非作歹的这般人，这般人他犯法了之后就要用刑法来制裁他，所以行路失于小人。这个路字就是杀戮了，犯了法要杀头了，那这是要用在一般的小人身上。行路于死者，假如那个人犯法很严重，犯的罪很大，那就要判死刑了。所以能够判死刑的，那这些人呢，是罪大恶极了，一定是犯了滔天大罪。这是小人之尤甚者也，小人中的小人。所谓尤甚者，就是更甚的，这是坏人中的更坏的人，之尤者更坏的。能够被判死刑的当然是最坏的人。宁以一死不苟信生，宁肯为正义而死，也不愿意苟且侥幸的偷生。那么这是讲到一般的忠臣烈士、孝子仁人，他们舍身取义、杀身成仁，这种人他们就是视死如归了，把这个生死就看得很平常，他宁肯负义而死，也不肯为义而生，他不肯违背了义理。像这种人呢，是君子之尤难者也，又是君子中的君子。一般的君子或许还做不到宁以一死不苟信生，所以君子之尤难者，那就是舍身取义，小人之尤甚者，那就是罪大恶极。那么欧阳修首先就提出来君子小人之所难做到的。那么现在唐太宗的这回事，那就要从上面的这段话来印证，方唐太宗之六年，这个方是在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，怒大辟囚300余人，这个怒字就是记录下来，把394个死刑犯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好像我们写这个名册，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，一共有390个。所谓大辟就是死刑， 等于我们现在的枪毙，从前是杀头，杀头就叫做大批，把这个犯死刑的300多人的名字录下来，纵使还家，把这么多的死刑犯的人放回去了，这个纵字就是放他们回家。越期自归已就时，并且跟他们约好，到明年的某月某日，他们自动的要回来就死，回来赴死心。那么像唐太宗的这种举动，是以君子之难能，其小人之由者以避能也，等于是说把那个君子所难得做到的事情，而希望小人之由者一定做到。视死如归是君子所难的，现在把君子所难做的事情要这个小人之由者去做到，这难道是近于人情吗？这个期字是期望，期望小人之由者必定要做到。祈求即期，那么这些囚犯到了约定的时间而足自归无后者，他们终于回来了，一个一个都回到监狱来，并且没有一个迟到的，没有一个逃走的。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，那也就是说这回事连君子都很难做到，小人居然做到了，居然很容易的做到了。此岂近于人情哉？那么这难道是合于人情吗？难道是合于人的本性吗？人的本性都是贪生怕死的，君子都还尚且做不到，希望小人之由者要做到这样视死如归，那在我们人的本性上来说根本就不可能。或曰，有人说罪大恶极成小人矣，那么那些人犯了罪大恶极的事情，那真的是小人没错啊。可是即施恩德以临之，等到一个在上位的人用恩德施于他，让他们感动，让他们反省改过，那么可以使他变为君子，那这也不是说不可能呢。一个人他也有改过自新的时候啊，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啊。那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坏就坏到底了，说不定他还可以回头是岸。假如你用恩德来对他，他或许受到感动，或许会改过自新，那也很可能。盖恩德入人之身而疑人之术，有如是者矣。因为啊，对人有恩德，可以感人感动的这样深啊，可以转变人转变的这样快，有如是者矣。就像唐太宗的对这390个死囚，他们受到唐德宗恩德的感化，他们自动的愿意回来就死，那这也是可能的事情。曰，那么又有人说，这个月字啊，同那个后月啊，都是欧阳修他设定的一个问答的这个词句，不一定真的有人这么说，因为写文章的时候往往用这种问答的方式来写，那个文章的语气比较活泼一点，比较生动一点，就不会那样死板板的， 所以他这里的或月从这个月是自问自答的一种说法。那么有人提出问题，他现在回答说，太宗之为此，所以求此名也。唐太宗他要做这件事情，他是为了求这个虚名，他是为了沽名钓誉，并不是真的对这些死囚有什么恩德啊。然安之福动众之去也，不意其必来以祭免，所以众之乎。那我们又如何知道这个安字是何？我们又如何知道这个唐太宗他把这些囚犯放回去，他不是想到啊，这些囚犯一定会回来，然后得到了赦免，所以他才把这些囚犯放回去呢？我们是不是想到唐太宗的心里有这种想法呢？他心里头会这样想，我把这些囚犯放回去，那么他希望能够获得赦免，那这些囚犯一定会回来，所以唐太宗就放了他们呢？那我们又哪里会知道那些囚犯放回去，他们没有想到说自己回来一定会得到赦免，所以他才回来呢？右安之府被众而去也，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，所以复来乎。那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这种心理呢？福亦其必来而众之，如果